弟兄姐妹，感谢神啊！今天神借着杰米长老要为我们带来的讯息是前往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每次来分享，我都很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的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来帮助大家。那今天选这个题目叫前往耶路撒冷，是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人遇到很多生命中的这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呢，我要借着这个神的话语来鼓励弟兄姊妹，当你面对挑战，要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态度来面对。在澳洲有一种鹅叫做皇帝鹅，那这个鹅 原本就是毛毛虫嘛，然后这很漂亮的毛毛虫它形成一个茧，然后在这个茧里面呢，这个毛毛虫就会变成一只鹅。那这皇帝鹅要从茧出来的过程其实是很挑战，因为它要出来那个茧，它需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把那个茧弄一个洞，然后很努力的挣扎把自己挤出来。然后当它出这个洞的时候呢，它身体上有些成分就会被挤到它的翅膀，它的翅膀才能形成。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发现，有一天发现这个皇帝鹅的这个茧，然后看到鹅在里面出不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他看鹅还是在挣扎还出不来，所以他就拿一把剪刀要帮助 这只鹅，就上面弄一个小洞，结果这只鹅就出来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只鹅的翅膀没有形成，因为它没有经过那个挣扎，所以这只鹅一辈子就只能在地上爬。所以弟兄姊妹，我这个例子就是要讲到说，如果没有挑战，如果没有挣扎，就怎么样？就没有成长，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欢迎这个挑战，都很喜欢竞争，所以因为这可以帮助你成长。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这种挑战、这种遇到的这种挑战，其实都有限制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人想要受伤，我们没有人想要遇到患难，遇到家破人亡，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有限制的。但是很多时候，神会让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伤害，让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挑战，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翅膀可以敞开，然后在属灵的世界可以飞起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那我们要看保罗的例子，看保罗他是怎么面对前面的这个挑战，前面的这个患难。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人遇到伤害的时候，遇到生命中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的人就怎么样，就会崩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从保罗的角度，他是怎么去面对前面的这个挑战。那我们之后会看到他的心态，从保罗了解面对生命中挑战的秘诀。那我们要先来看一些背景，我们才可以了解今天这一段经节。那我们在保罗使徒行传21章这里，保罗他已经被耶稣呼召要去传福音，已经20到21年的时间了。然后在这20、21年呢，保罗就去地中海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去设立教会。那他总共有出去宣教3次的这个时间，3次。然后每一次呢都是好久的时间，有时候是好几年的时间，他在外面宣教，在这个建立教会。所以我们来看，需要往前看看几段经节，让帮助我们了解这使徒行传21章。所以在第19章的时候，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我相信神那时候就已经给保罗一种感动，就是让保罗这里说他定义要经过一些城市，然后之后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到耶路撒冷去，神也给他一种感动，之后要他去罗马。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记得神 要他有这种感动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之后去罗马。然后在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呢，保罗那时候就开始前往耶路撒冷。那保罗去耶路撒冷其实是有目的的，我们来思考一下保罗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那时候耶路撒冷呢，之前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很多的这个迫害逼迫，犹太教逼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受到逼迫。然后呢，之前又有干旱发生，所以在耶路撒冷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是很贫穷的。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 他就到他之前设立的那些教会去募款，然后叫大家奉献，奉献拿那些钱要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些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设立的教会所谓外族人外邦人的基督徒，然后那个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中间产生很大的冲突。因为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还遵守摩西的613条律法，然后外邦人的基督徒呢，就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没有遵守这些律法，所以他们中间很大的这种神学的这种冲突。那保罗希望拿这个外邦人募款来的这个钱，代表他们的爱心，带到耶路撒冷，把他们中间这个距离可以拉近，让他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合一。所以这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一个目的。所以保罗很多钱，他当然不是一个人行动，对不对？所以他有一群人跟着他。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这里有讲到有七位，那至少有七位，一定还有八位，因为这个作者《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也在跟着保罗，所以至少有八位跟着保罗一起这个前往耶路撒冷。那这八位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八位都是从保罗设立地中海不同的教会的那些代表。所以这八位要去耶路撒冷有两个，应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要确认他们教会募款的钱有到达耶路撒冷。然后第二个呢，我相信就是保罗邀请他们跟他一起走，然后去耶路撒冷可以见证神在他们教会，神在这个所谓外邦人的教会里面行的那些美好的事情。所以这里有很多人跟着保罗一起前进。而且保罗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感动，当他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动。在《使徒行传》20章22到23节，保罗在这里呢，他说我的心灵受到催逼，圣灵要他去耶路撒冷。他有很深的感动，是圣灵要他去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会遇到捆锁和患难，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这个挑战。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前面有这种挑战患难。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知道前面有这个挑战患难，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我以前在高中是跑长跑的，所以每次要比赛之前呢，我的肚子都会怪怪的，都有点紧张，有一点那种酸酸痛痛的那种感觉。那有一点像说，比如说你生病，然后你去看医生，然后你不知道你得什么病，你就在那里等待医生告诉你得什么病。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很奇怪的一种痛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背景。那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21章，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保罗这里在讲什么。所以《使徒行传》21章一开始呢，就是讲到保罗他的行程。他本来在那个地方叫米利都，离开了那个以弗所的那个长老，跟他们说说拜拜，然后他们就上路了，前往耶路撒冷。第一站呢，他们到一个地方叫哥士，然后过了一天呢，他们又到一个地方叫做罗底，然后再来又到一个地方叫这个帕大拉。在这里可以看到给我们一个图片，保罗在赶路，他要赶去耶路撒冷，因为呢他希望在逾越节之前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赶路。结果到这个帕大拉，他就找到一艘直飞推罗的这个船，所以他就找到一艘船往推罗去，就像现在飞机直飞一样，要不然的话他要一直沿着那个海岸线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所以可能要花多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他直接找到这艘船到推罗，就省很多时间。然后推罗是那个叙利亚那个地方那个最大的这个城市，所以人蛮多的。然后到了推罗之后呢，保罗他就在和他的这个同伴就找了一些门徒，然后在这里讲的这个找，其实包含了很努力的找的这个意思，在原文。那推罗很大的城市，所以需要努力的去找那些门徒，而且呢，那时候那教会应该还有受到这个逼迫，所以找不容易。他们找到那个门徒，就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相信在那里跟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分享他们的经验。结果在那个地方，那一些门徒凭着圣灵的指示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 很多人看到这段经节，他就说，那保罗去耶路撒冷，他是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啊？那些门徒叫保罗不要去，是这个凭着圣灵的指示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有些人会这样子想。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思考，寻求神的旨意。通常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思考，要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符合圣经的原则。圣经上有讲到说，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观念，什么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所以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有没有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环境的这个验证，你的环境有没有允许你这样子做，做你想要做的这一件事情。比如说如果保罗想要去耶路撒冷， 但是他在半途得到了那个重病，他根本没办法动，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他环境好像神给他关一个门一样，就没有让他去耶路撒冷。所以第二个就是环境的这个验证。第三个呢，就是心里的平安。当你要想要做这件事情，你跟神祷告，摆在神的手里，然后就看看圣灵有没有赐给你心里那个平安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第四呢，就是属灵同伴的这个分享，属灵长辈的分享。你要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请教你一些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辈帮你祷告，说不定神带给他们一些某些感动，圣灵感动他们要告诉你是不是要该去还是不要去，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寻求神的旨意会从这个四个角度来思考。但是我们回到保罗这个状况，他只有三个，有一个是反对的，就是那属灵的同伴反对他去耶路撒冷。那在这里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要来思考这个字，他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他们凭着圣灵的指示。这一句话在原文其实很简单，就是 dia tau pneumatos， 意思就是 through the spirit， 就只是借着圣灵而已。借着圣灵什么？这一句话没有包含这个圣灵这个意思，就是圣灵跟那些门徒说你去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这句话没有那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圣灵 让那些门徒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遇到捆锁和患难，所以那些门徒呢，他们看到保罗会遇到这个捆锁和患难，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看得见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是圣灵让那些门徒看到保罗会遇到这些挑战，所以那些门徒是出于他们的爱心，他们对保罗的关心，就叫保罗，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些门徒的神学跟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神学是很像的。当你跟随耶稣，你就应该得到平安舒适的生活。如果前面有患难，前面有挑战，那就不是上帝的旨意。你知道这是很多基督徒现在的观念。但是圣经上也没有说你跟随耶稣你就有幸福舒适的生活，圣经上没有这么讲，对不对？反而圣经上讲什么？你跟随耶稣你要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是要很多的牺牲，要碰到一些挑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呢？假设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许是你的配偶，然后他在美国当兵，然后美国政府就说，就跟你的这个好朋友就说，你要去伊拉克作战，你要跟 IS 去打仗，然后而且他是前锋。你听到这个之后，你会不会劝你的朋友不要去？会不会劝你的朋友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啊？想办法离开吧，或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你会为他担心他的性命，性命的这个生命的安全。或是因为我在家庭事工，然后听到很多父母分享，父母呢都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幸福美满，对不对？没有父母希望孩子以后会受到这种患难、痛苦、伤害，没有父母有这种希望的。那假设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去读神学院，我以后想要当牧师，你会有什么反应？或是他说，爸爸妈妈，我以后想要去非洲当宣教士， 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是一个很属灵的父母亲，你可能会说感谢上帝，神让你知道他的旨意，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说，你先把大学读完，把医学院读完，我们再来思考你这个是不是神要你走的方向，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会把这个孩子的幸福摆在神给他们的呼召上面。所以有没有可能你的这种关心爱一个人的这种观念是摆在神要给他的旨意上面呢？是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些门徒，因为他们关心，他们爱保罗，不希望看到保罗受伤，所以呢，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那保罗怎么样？保罗很清楚知道是圣灵要他去耶路撒冷的，所以呢，那个保罗就继续那个前往耶路撒冷跟他的同伴。然后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些的门徒就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送他们上船，在沙滩上一起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图片。之前在《使徒行传》20章也有，当保罗离开以弗所长老，他们都是哭着送他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再见到保罗了，好像就是一去不回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图片。所以他们就前往耶路撒冷，他们继续呢从推罗到了一个地方叫多利买，在多利买那里住了一天，然后隔一天呢就到一个城市叫做该沙利亚。该沙利亚这个城市是犹太省，那时候罗马那个犹太省那个首都，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首都，是这个该沙利亚。他们到该沙利亚碰到了一个人，去找一个人，到了一个人，他是那个所谓传福音的腓力家。腓力就是在《使徒行传》8章，他传福音给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然后带他信主，然后带他受洗。之后神就呼召这个腓力到该沙利亚那里定下来，然后在那里住下来，可能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牧会。这里也讲到说，腓力他是那7位执事中的一位。这讲的7位执事，就是教会一开始，因为他们好几千个人在那教会里面，他们需要找人来服侍，就选了7位执事。这7位都是被圣灵充满，都是很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的这些人。所以腓力是其中一位。有另外一位，大家应该听过，名字叫做斯提凡。腓力跟斯提凡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工，对不对？这么几千人，就他们7位，应该常常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分享。那斯提凡就是之前呢跟犹太人辩论，结果被犹太人用石头怎么样打死的那一位。那时候保罗在哪里？保罗也在现场，斯提凡死亡那个现场在判斯提凡死刑。然后之后保罗就去抓这个基督徒，他要抓的人就是腓力这种人。但是很难想象，过了20、21年，保罗跟腓力居然像是家人一样，对不对？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饶恕的力量。原本保罗和腓力是仇敌，现在他们是像一家人，然后住在腓力家。然后圣经还继续告诉我们说，腓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看他的家人，大概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说，腓力他有4个女儿，然后这4个女儿都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他们都是童女。童女有可能说他们都是小孩子，但是小孩子应该不会说预言吧，所以他们应该是青少年、年轻人，就代表说他们是纯洁的，他们是守贞的，他们是圣洁的。然后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讲到他这个4个女儿都会说预言，所以是很属灵。那因为从那个这几年都是在家庭事工里面教什么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眼睛就张得很大，因为我相信属灵的父母亲可以以身教带出属灵的孩子，对不对？属灵的父母亲会教导孩子神的话语，会跟孩子一起读圣经，会跟孩子一起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腓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外面传福音，然后回到家里要教导他的孩子。腓力他的信仰 不管是在外面或在家里面都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腓力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回到保罗这个那时候的状况，保罗基本上在腓力家就是被一些所谓先知所围绕着，然后再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先知出现了。这另外一个先知呢，他名字叫做雅加布，他是从犹太来的，这个 犹太下来的这个先知。然后雅加布到那个腓力家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去拿保罗的这个腰带。那腰带是放在哪里？是放在你腰上，对不对？那你腰带的用处，那时候他们的穿着，你没有腰带你的衣服就散开了，对不对？所以他去把保罗这个腰带拿下来，可以想象那个图片，保罗可能说你在干什么，对不对？ What are you doing? 这样子。然后保罗就是拉着他的衣服，然后其他人就觉得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雅加布呢，他就拿那个腰带，腰带是绑腰的，他去绑手和那个脚。然后大家应该那时候觉得说很奇怪，这个人在做什么。然后雅加布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灵说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不对，雅加布没有这么说。雅加布说什么？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圣灵没有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只是再次的告诉保罗说他到耶路撒冷会碰到捆锁患难，会被交给外邦人外族人。所以这是第三次圣灵很清楚地告诉保罗他到耶路撒冷会遇到挑战伤害痛苦的。然后在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基本上所有的人听到雅加布这个预言就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这里讲的是我们，就包括作者路加和他那些同伴，就是劝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这跟之前在那个推罗的图片是很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担心保罗的安全。而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个肉体和属灵的征战。肉体追求的是什么？肉体追求的是幸福安全舒适的生活，肉体要避免痛苦和患难。属灵追求的是什么？属灵绝对不是追求痛苦和患难，我想没有属灵的人想要追求痛苦和患难。属灵追求的是什么？属灵追求的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包含了痛苦和患难，属灵的人还是会顺服的，对不对？你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肉体和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呢，这些弟兄姊妹在那里劝保罗不要去，他们是怎么劝？他们是哭的劝保罗不要去。所以终于保罗在这里说话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哭使我心碎呢？然后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都准备好了。这是保罗的心态。保罗不在乎到耶路撒冷会 面临的那些捆锁和患难。为什么他不在乎呢？因为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了。其实当耶稣基督呼召保罗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耶稣就说你去吧，这个人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保罗，为了我的名保罗必须受许多的苦。保罗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事工会充满了许多的苦，对不对？但是这一段经节，耶稣基督呼召他的这一段经节里面，很多人会错过一个字。耶稣说保罗要将他的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外族人外邦人，还有谁？还有君王。保罗传了福音给谁？在这二十多年他传福音给了以色列人，给了犹太人，不是，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还没有传给君王。所以保罗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相信保罗他也知道，他有这种感动去耶路撒冷，说不定神要让他将福音传给君王。那保罗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就算死他也都准备好了，为什么他会有这种 观念呢？为什么他不怕死？我们很多人都怕死，为什么保罗不怕死？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分享过一个例子，我之前读到的，就是关于那个负鼠。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负鼠，就是 possum， 像很大只的老鼠。我第一次见到负鼠是差不多30多年前，我刚那时候刚从台湾移民到美国，那时候小学五年级。我在小学那个我就很记得很清楚，那个暑假我就坐在家里，坐在后门，面对的院子，在那里想，因为那个在南加州很热，天气很热，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享受很甜的这西瓜。结果就从我的眼睛旁边，我就看到有个东西往我这里过来，离我大概不到1多公尺而已，这么大只的老鼠。我那时候从台湾听说哦，美国什么都大，然后我看到哇，老鼠这么大只哦，吓死我了这样子。结果那是负鼠，那不是老鼠，但是他就不怕，就从我前面这样走过去。然后我之后还有看到很多负鼠，通常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在马路旁边你会看到，对不对？因为他们被车子撞。而且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路上，我还看到一只死在路旁边的负鼠。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负鼠不是很聪明，因为它不太会过马路。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负鼠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笨。负鼠它住的地方是在什么房子的阁楼嘛，和屋顶的阁楼。还有它会住在那个地上的一些洞里面，对不对？然后就有人观察说，那个负鼠呢，它看到地上有洞，但它如果看到只有一对脚印走进去，它是不会进去那个洞的。但是它如果看到有另外一对脚印走出来，他就会很放心的进去那个洞。这讲到什么？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有一天都会死，都死了，但是没有人从死亡走出来，我们对死亡会很害怕，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走出来啊。但是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告诉你要怎么从死里复活，你对这个死亡就不会那么的害怕，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死亡不是终点。保罗他经历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见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知道死亡不是终点，死亡只是一个过程。所以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他说了这一句话。而且我相信保罗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指着他的身体。保罗说，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那个不朽坏的，这个必死的要穿上那个不死的。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保罗经历了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会胜过这个死亡。所以因为保罗有这个人生观，他就可以说这些话。使徒行传20章24节，他说，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个职分，为要为神的福音做见证。保罗他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还有保罗说这句话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他说他死了 OK， 我到耶路撒冷， 我在那里死，我死了有益处。这是保罗的世界观。所以基本上在这里保罗他做了什么事？所以这是一句话我要送给大家的，我送给大家这一句话，我想了好久。保罗在这里他是向前看什么？向上看什么？保罗在这里是向前看停，向上看行。向前看停，向上看行。我们大家可以说一句一次吗？向前看停，向上看行。如果今天我讲的所有的分享你们都不记得，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这一句话：向前看停，向上看行。保罗前面都是挑战，可能会死，会被捆锁，会遇到很多患难。但是他向上看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他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一个 eternal 的角度，你现在的挑战可能是一天的时间，或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或是一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十年、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永恒是多久？永恒不是五十、一百、一千年、一亿年、一兆年，永恒是比这个一兆还要多一兆倍的。所以你拿这个永恒的角度来跟你现在前面这个时间来比是不能比的。所以保罗知道向上看 It's OK， 前面的挑战没有问题，上帝加添给他力量。当你有这种世界观的时候，你面对这些生命中的挑战，你就不会那么的 忧虑，你就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去面对。所以呢，在这里那些门徒劝不动保罗，他怎么劝保罗不要去？保罗说、我还是要去。所以他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好像这些门徒一直在抗议，在抗拒神的旨意一样。他们关心保罗的生死，所以他们叫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不在乎他的生死，因为他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姊妹，在这里其实讲到神的旨意，我相信神的旨意不管怎么样都会成就的。因为假设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不做的话，可能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神他可能会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做他本来要你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人就得到了什么？得到祝福，对不对？他得到了神要给他的祝福。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如果你不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会得到使徒行传八章一节。我很久以前有分享过，如果你不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会得到使徒行传八章一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传到撒玛利亚，传到世界各地。然后到使徒行传七章，福音还在耶路撒冷。所以神就借着斯提凡的那个死，让教会受到迫害，然后迫害那些人从哪里？从耶路撒冷散到撒玛利亚，散到犹太，散到撒玛利亚，散到世界各地，去哪里干嘛？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有可能会得到使徒行传八章一节。所以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那保罗他这里就继续的向耶路撒冷前进，然后收拾了行李，然后 就上路了。那你如果有读这个《使徒行传》后面，二十一章后面发生的事情，你就会知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真的就面对了很多的挑战。保罗在耶路撒冷被人家打，被人家骂，有些人要杀他，但是保罗被罗马军人这个捆锁，然后之后呢，就送去罗马了，从耶路撒冷之后送去罗马。但是你知道保罗到耶路撒冷，他的这个经历，他这个整个过程，他将福音传到他之前传不到的地方，他将福音传给罗马的军人，传给了百夫长，传给了千夫长，传给了那省的那个首都总督，然后传给了那里的国王君王，还传到罗马帝国皇帝的家族。这就符合了耶稣基督呼召保罗要将福音传给君王的那个使命。而且保罗 在那个罗马的时候被捆锁 在那个牢房里，但是他那时候就有时间做什么？时间思考他的 经验经历，时间去写信。所以保罗就在罗马的这牢房写了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保罗顺服神的旨意，虽然前面是挑战，他向前看停，向上看行，然后就完成了神要给他的这个旨意。而且当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 In the footsteps of Jesus。 保罗前往耶路撒冷跟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那时候是有目的的，他要为众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去耶路撒冷也是有目的的， 他想要把外邦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徒在主里合一。耶稣知道到耶路撒冷会受苦，保罗也知道，很清楚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会受苦。耶稣跟他门徒分享三次会发生的事情，他跟他们说他到耶路撒冷会被人家抓起来，然后 会死掉，然后再从死里复活。保罗呢，也三次圣灵告诉保罗很清楚的，你到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的门徒叫保罗不要受苦，保罗的门徒叫耶稣的门徒叫耶稣不要受苦，保罗的门徒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耶稣愿意死在耶路撒冷，保罗也愿意死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保罗的脚步前往耶路撒冷脚步，他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弟兄姊妹，你的耶路撒冷是什么？你的耶路撒冷要遇到那些患难，是你的婚姻遇到了挑战吗？你失去了亲人吗？你找不到工作，不知道之后要住哪里吃什么吗？你遇到什么生命上的这种很大的挑战？你要学习向前看停，向上看行。然后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其实这个见证我去年有分享过，那我就再重复一次。那这是我的岳父和岳母，我岳父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了，他名字叫做 Lucas。 那我岳父他是个企业家，那他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五六年前呢，他遇到生命中第一个很大的挑战。五六年前他有一天身体不舒服，所以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医生就发现他得到了癌症。哦，很多人都得到癌症对不对？我岳父发现他得到癌症，那医生看他身体还好像还蛮健康的，所以应该得到的是第一期的癌症，但是最后做更多检查发现是第三期。你如果对癌症有稍微了解的话，你知道癌症有四期吗？第一个就是那个癌细胞还小小的，还在那个位置，所以比较容易处理。第二个就是那个癌细胞已经长大了，比较大了，但是还没有扩散出去。那第三就是它已经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开始出去了。然后第四就是末期，就是散到其他身体部分，大概就很难再处理了。所以我岳父呢，就发现他是第三期已经开始散出去了，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去动手术。他是那个射护腺癌症，是 prostate cancer， 所以他就赶快动手术。然后那个医生呢，就感谢主，医生做得很好，所以基本上将他那个癌细胞全部都清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之后他也都不用做任何的那个 chemotherapy 化疗，对，物理不用做任何的化疗。所以呢，我就发现他从那天之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他从那天之后就常常讲说，我每一天活着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很有可能就是如果没有早发现，再晚一点发现可能就完了。他说我每一天活着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而且我也发现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传福音，花比较少时间在工作。所有的岳父岳母他们就设立了一个这个福音团队，就到台湾的各个教会，只要邀请他们就去。所以他是一个月呢，大概两到三个主日都在不同的教会分享他们的见证，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就这样子几年的时间，那我就发现他整个人生就真的就是改变了。之前可能会有某些的埋怨，但是之后整个人生的这种人生观就是非常正面，因为每一天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结果在大概两年前，神又在他生命中 摆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基本上我岳父他之前左脚痛了很久，左腿痛了很久，所以他就去开刀做一些调整，然后就恢复得很好。然后他之后呢，两年前他右脚又痛了，右脚也痛了很久，他想说左脚已经医好了，那右脚也去开刀。结果在那个开刀的结束之后呢，他就过了几天，他就这个伤口就开始肿起来，然后他开始发烧，那 那就是一个细菌感染的那种现象。所以他就去做检查，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医治。然后当医生发现这个是细菌感染，他们就做一些检查，就发现这个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毒的细菌，基本上就是可能你们现在有常听到就是那个 Superbug， 美国那个 Superbug， 超级细菌 MRSA。 这个超级细菌呢，得到这个超级细菌的人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死亡率。那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抗生素对这个细菌有效，这两种如果没有效就死定了。所以而且用这抗生素来医疗，这个过程是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这个过程，好几个月好几年的这种过程。所以那时候岳父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非常的为他担心，就为他祷告。他基本上每个礼拜在台湾都要进去医院3到4次，然后进去医院做什么呢？就是要去检查那个伤口，然后去医生要按你有没有感觉哦。那如果没有感觉，就表示说那个超级细菌把你的肉、细胞、精神吃掉了、所以呢，医生就要动那个小手术，拿刀子去把那个死掉的肉刮掉。那你要怎么知道你那个死掉的肉都被刮掉呢？就是刮到你尖叫的时候，你就说啊，那是活的肉，对不对？每个礼拜3、4次去医院去做这种小的手术，但如果它肿起来有脓流出来，那就是要动大手术，要把整个打开全部清理然后再缝起来。所以我记得从前年到去年中，我岳父大概做了10几次这种大手术，这个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 那时候我就真的很为他担心，然后就为他祷告，我就送他这段经节，在以赛亚书43章第2节，这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当你遇到这生命中的患难的时候，这神的话语就特别的真实，就特别的真。而且我发现我的岳父，他没有抱怨过，他得到了这个细菌，他是用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因为他早就说了，每一天他活着，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他的态度就是向前看停，向上看行，从神那里 得到这种勇气去面对前面的这个挑战。那我记得2年前那时候我去医院，在台湾医院看我岳父的时候，他整个人、你看他你不会觉得他在受苦。医院很多其他人都是愁眉苦脸的，但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是整个人是笑嘻嘻的，还可以在讲笑话。虽然每个礼拜要一直经历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小刀，但是他呢是用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每天活着都是神的恩典，向前看停，向上看行。还有一次，我岳父他病得很严重，然后一直发烧，发烧了好几天都降不下来。然后医生也试了各个方式要让他的这个烧退下来，但都没有办法，所以医生基本上就跟他们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我们只能祷告。然后我们就为岳父祷告，然后神就很神迹奇事的让他的烧就降下来。所以是要借着祷告，借着上帝的那种力量让他度过。然后还有一次他的脚整个肿起来，他又开刀，结果开完刀的那一天呢，他就跟医生说，明天是主日，我可不可以跟你请假？你知道通常你开那种大刀你要在医院大概3天嘛，但他开刀的当天他就跟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请假，因为主日。然后他请假做什么？医生说，好啊，你可以出去几个小时没有关系。然后他请假去2个不同的教会分享见证，脚上插着2个管子，就是这个照片，就站在上面1、2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他的见证。昨天才开完刀，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分享福音的这个精神，他是靠着神的力量向前看停，向上看行，就算他在受苦还是可以服侍的。所以真的很感谢上帝，在经过1年半的这个征战，跟这个超级细菌的征战，我的岳父他的病终于好了。所以他去年呢好了之后，就开始恢复，就开始打网球、爬山， 然后就现在好像每个月都至少三次都在外面传福音这样子。所以感谢上帝，我相信神让他得到这个经历，就是让他可以去帮助那些遇到患难的人，借着他的这些经验可以带给他们希望，鼓励他们多依靠上帝的力量。弟兄姊妹，你的耶路撒冷是什么？你遇到生命中伤害，遇到生命中挑战的时候，你是跟神抱怨吗？说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把我的爱人带走？为什么让我婚姻变成这样？为什么让我孩子变成这样？为什么我生活有困难？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这样？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抱怨。但是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不要抱怨，反而你要更紧的抓住神。因为你要记得这一句话，神会使用他所讨厌的来造就他所爱的人，神会使用他所讨厌的来造就他所爱的人。最后我选了一首歌，是那个 Laura Story， 它是 英语的，就是来让我们可以来思考刚才的这个信息的分享。那 Laura Story 呢，他这首歌叫做 Blessing， 就是祝福，让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祝福。他的先生得到脑癌，然后开刀恢复过程不是很顺利，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那我希望借着这一首歌，我们大家可以来思考这个前面的遇到前面的挑战，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祝福。我们通常求的都是祝福，都是平安，都是舒适的生活。
Protection while we sleep. We pray for healing, for prosperity. We pray for your mighty hand to ease our suffering. And all the while you hear each spoken need, yet love way too much to give us lesser things. 'Cause what if your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your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What if a thousand sleepless nights are what it takes to know you're near? What if my greatest disappointments
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借着保罗他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很深的去思考保罗他的世界观，为什么他不怕前面的挑战。神，你教导我们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世界，你教导我们要有勇气面对前面的挑战，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你讨厌的事情来造就我们每一个人。拯救为当中弟兄姊妹遇到挑战的祷告，帮助他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从你那里来的力量来度过他们现在前面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跟永恒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你，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